沈庆之，孙沈昭略，子沈文纪，弟沈文秀，从子沈攸之，攸之从孙沈僧昭，宗悫从子宗觉。沈庆之，字鸿先，是吴兴武康人。他年少时就有志向和勇力。晋朝末年，孙恩作乱，派他的部众侵犯武康。沈庆之还未成年，就跟随乡里宗族攻击贼寇，多次获胜，因此以勇猛闻名。战乱之后，乡邑流离失散，沈庆之亲自在田亩中耕作，勤苦自立，到40岁还没有出名。他的哥哥沈敞之担任赵伦之的征虏参军，代理南阳郡守，攻打蛮人立下功劳，于是正式任命为郡守。沈庆之前往襄阳探望哥哥，赵伦之见到他并赏识他，命他的儿子晋陵太守赵伯符任命沈庆之为宁远中兵参军。晋陵的蛮人多次侵扰，沈庆之为他们设计谋略，每次都击败他们，赵伯符因此获得将帅的名声。永初二年，沈庆之被授予殿中员外将军，又随同赵伯符隶属到燕支北伐。赵伯符因病返回，沈庆之便隶属谭道济。谭道济禀告文帝，称赞沈庆之忠诚谨慎，通晓军事，皇上命他领队守卫东掖门，逐渐得到引荐接待，出入宫中。领军刘湛知道他的才能，想引荐他，对他说，你在宫中任职年岁已久，应当会提拔你。沈庆之正色道，下官在宫中十年，自然会得到升迁，不再因此麻烦你。不久转为正元将军。到刘湛被收押的那天晚上，皇上开门召见沈庆之，沈庆之穿着军服，绑着裤腿进入。皇上见到后惊讶地说，你为什么这样紧急着装？沈庆之说，半夜召唤队长，不能穿便服。皇上派他收捕吴郡太守刘斌并杀了他。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刘道产去世，各蛮族大规模骚动，征西司马朱修之讨伐蛮人失利，朝廷任命沈庆之为建威将军，率领军队援助朱修之。朱修之因违反军纪被关入监狱，沈庆之独自领军进攻讨伐，大败沔水沿岸的各蛮族。后来担任孝武帝的辅军中兵参军。孝武帝以本号担任雍州刺史，沈庆之随府西上征讨蛮寇，屡次立功。回到都城，又担任广陵王刘旦的北中郎中兵参军，加任建威将军、南济阴太守。雍州蛮人再次侵扰，沈庆之凭借将军、太守的身份，再次随同隋王刘旦进入沔水。到达襄阳后，率领后军中兵参军柳元景、隋郡太守宗悫等讨伐缅北各山中的蛮人，大败他们，威震各山，各蛮族都叩头请降。沈庆之患有头风病，喜欢戴狐皮帽，蛮人厌恶他，称他为苍头公。每次见到沈庆之的军队，就畏惧地说，苍头公又来了。沈庆之率军出击，前后攻破降服了许多蛮人，又讨伐犬阳各山的蛮人，沿着险要修筑重重城垒，设置的门楼非常险峻。沈庆之在山下连营，营中开门相通，又命令各军在营内各自挖池，早晚不用到外面汲水，同时用来防备蛮人放火。不久风势很大，蛮人夜间下山，每人举着一把火炬烧营，火烧到时就用池水浇灭。蛮人被围困防守时间久了，都饥饿疲乏，此后渐渐出来投降。沈庆之前后俘获的蛮人都迁移到京城，作为军营的住户。元嘉二十七年，升任太子步兵校尉。这一年，文帝将要北伐，沈庆之进谏说，谭道济两次出兵没有功劳，到燕支失利而回，如今估计王玄谟等人的才能不超过那两位将领，恐怕会再次使王师受辱。皇上说，王师两次受挫另有原因，谭道济纵容敌寇以自养，到燕支中途疾病发作，敌人所依赖的只有马匹，夏季河水浩大，乘船渡河却敲得敌人必定逃跑，滑台的小小戍守容易攻取，攻克这两处驻扎下来供给粮食抚慰百姓，虎牢洛阳自然就不稳固了。沈庆之坚持陈述不可行，当时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都在做，皇上让徐湛之等人责难沈庆之。沈庆之说，治理国家如同李家，耕种应当问奴仆，纺织应当问婢女，陛下如今要讨伐别国，却与白面书生们谋划，事情怎能成功？皇上大笑。等到军队出发，沈庆之担任王玄谟的副将。 王玄谟进军包围华台，沈庆之与萧兵留守敲敖，并兼任萧兵的辅国司马。王玄谟攻打华台十多天没有攻克，魏太武帝大军南下，萧兵派沈庆之率5000人救援王玄谟。沈庆之说，少量军队轻率前往必定没有益处。恰逢王玄谟退回，萧兵要杀他，沈庆之进谏才停止。萧兵因前锋战败，想死守却敲，沈庆之认为不可。恰逢朝廷使者到来，不允许撤退，诸将都应留下。萧兵又向沈庆之问计，沈庆之说，在外领兵的事，将领可以专断，诏令从远处来，形势已经不同。您手下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空谈有什么用处？萧兵和座中的人都笑着说，沈公既然也学起学问来了。沈庆之厉声说，众人虽然知道古今，不如下官的耳朵听来的学问。王玄谟因自己退败，请求束手敲敖。萧兵于是返回历城。申坦、袁护之共同据守清口，沈庆之乘一马疾驰赶回。元嘉29年，军队再次出征，沈庆之坚决进谏，未被听从，因他主张不同，不让他北出。此时亡命之徒司马黑石、庐江叛吏夏侯方进，在西洋无水、山洞各蛮族，从淮水、汝水之间到江水、沔水都受其祸害，于是派沈庆之督率诸将讨伐，命令江州、豫州、荆州、雍州都派军接受沈庆之的调度。元嘉30年，孝武帝出驻五州，总统各军主帅。沈庆之从巴水出发到五州咨询，接受军事策略。恰逢孝武帝的典签董元嗣从建业回来，陈述元兄刘绍弑君叛逆之事，孝武帝派沈庆之率领各军。沈庆之对心腹说，萧兵这个妇人不足以计数，其余将帅都容易对付，如今辅佐顺道讨伐叛逆，不用担心不成功。当时元兄秘密给沈庆之写信，命他杀孝武帝。沈庆之入内求见，孝武帝称病不敢见他。沈庆之突然上前把元兄的手书呈给孝武帝看，孝武帝哭着请求入内与母亲告别。沈庆之说，下官受先帝厚恩，常想报德，今日的事唯有尽力而为，殿下为何如此疑虑？孝武帝起身拜了两拜，说家国的安危在于将军。沈庆之立即部署内外事务。府主簿严俊听说沈庆之到来，骑马入内见孝武帝，说如今四方还不知道一时起事，而刘绍占据京城，首尾不能相互接应，这是危险的做法，应当等待各镇唇齿相依，然后举事。沈庆之厉声说，如今正兴办大事，而黄毛小子都参与，这祸患到了，应斩首示众。孝武帝说，严俊为何不拜谢？严俊起身拜了两拜。沈庆之说，你只需知道文书之事。于是部署10天内外整顿完毕，当时人都称之为神兵，百姓欢欣喜悦。各军集结后，假授沈庆之为武昌内史，兼任辅司马。孝武帝到达浔阳，沈庆之和柳元景等都劝他即皇帝位，未应允。贼寇刘绍派沈庆之的门生钱无忌带着书信劝说沈庆之解除武装，沈庆之抓住钱无忌报告孝武帝。孝武帝即位后，任命沈庆之为领军将军，不久出任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镇守盱眙，封南昌县公。孝建元年，卢爽反叛，派沈庆之与薛安都等前往讨伐。薛安都在阵前斩杀卢爽，晋升沈庆之的称号为镇北大将军。不久与柳元景一起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沈庆之坚决推辞，改封始兴郡公。沈庆之因年满70，坚决请求辞去职务，被任命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他坚持推让，甚至叩头自沉，说话时流泪。皇上无法改变他的主意，允许他以郡公的身份免官回家，每月给钱10万、米100斛、二位食50人。大明3年，司空晋陵王刘旦占据广陵反叛，又任命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坚持推让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率领军队讨伐他。刘旦派门客沈道敏带着书信劝说沈庆之，并赠送玉环刀。沈庆之派沈道敏返回，数落刘旦的罪恶。沈庆之到达城下，刘旦登上城楼对他说，沈公，你以白发之年为何来此？沈庆之说， 朝廷认为您狂愚，不值得劳烦少壮之人，所以派我来罢了。沈庆之填塞壕沟，修筑公道，建立行楼、土山和各种工程器具。当时夏季多雨不能攻城，皇上派御史忠诚与辉之奏请免去沈庆之的官职来激怒他，但下诏不予追究。刘旦送食物给沈庆之，提携的人有100多，沈庆之不打开，全部烧掉。刘旦在城上投下函表，让沈庆之替他上送。沈庆之说，我奉旨讨贼，不能为你送表。每次攻城，沈庆之总是身先士卒。皇上告诫他说，你担任统帅，应当安排布置有方，何须亲自去受见识。从四月到七月才屠城斩杀刘旦，晋升沈庆之为司空，他又坚决推让爵位。于是与柳元景一起依照晋朝密林侯郑茂的先例，朝会时沈庆之的位次在司空之下，柳元景在从公之上，配给蓄力50人，门前设置刑马。起初沈庆之曾梦见引导仪仗队进入厕所，沈庆之很厌恶进厕所的鄙陋。当时有善解梦的人为他解释说，您必定大富大贵，但不在旦夕之间。问他原因，回答说，仪仗固然是富贵，厕所中所谓后地，指厕所神，知道您的富贵不在金主。到中兴之宫时，从武孝升至三公。大明四年，西洋无水蛮再次侵扰，沈庆之以郡公的身份统帅各军讨伐平定。沈庆之住在清明门外，有4所宅地，房屋非常华丽，还有园舍在楼湖。沈庆之一夜之间带着子孙迁居到那里，把宅地还给官府，把亲戚钟表全部迁移到楼湖，和他们住在一起，门户相连。他广泛开辟田园产业，每次指着土地对人说，钱都在这里。中兴后享受大国封爵，家境本就富厚，产业累积万金，奴仆上千。他两次进献钱千万，古万斛，因始兴封地进而优厚，请求改封南海郡，未获允许。他有妓妾10多人，都容貌美丽，且擅长技艺。沈庆之悠闲无事，尽情欢愉，除非朝贺不出门。每次随从游幸及教猎，跨马驰骋，不亚于少壮之时。太子妃进献给孝武帝金缕比金及鱼勺，皇上赐给沈庆之说，这杯勺的赏赐应当以大夫为先。皇上曾欢迎，普遍命令群臣赋诗。沈庆之粗略有口才，但手不识字，每次将要数事时，总恨自己眼不识字。皇上逼他作诗，沈庆之说，臣不识字，请口授给严师伯。皇上就命严师伯执笔。沈庆之口授道，微生欲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冈，慈容此盛世，何愧张子房。皇上非常高兴，在座的人都称赞他的诗意之美。孝武帝驾崩，沈庆之与柳元景等一同接受遗命，遗诏说若有大军事及征讨，全部委托沈庆之。前废帝即位，加给沈庆之几丈，赐3望车1辆。沈庆之每次朝贺，常乘坐无险的朱鼻车，左右随从不过3-5人。他行走田园，每到农忙时节，无人跟随，遇见他的人不知道他是三公。到加赐3望车时，他对人说，我每次游历田园，有人时与马乘3，无人时则与马乘2。如今乘坐此车，到哪里去呢？到赐给几丈时，一并坚决推让。柳元景、严师伯曾拜访沈庆之，恰逢他游猎，柳元景等人鼓乐齐鸣，士卒满道。沈庆之独自与左右一人在田间，见到他们悄然变色，说，贫贱不可居，富贵也难守。我与诸公都出身贫贱，因时运忌讳，荣贵至此，只因共同考虑迁退之事。我80之年，亲眼所见成败已多，诸位炫耀这些车服，想干什么呢？于是插帐而云，不回头看他们。柳元景等撤去侍从，提起衣裳跟随他，沈庆之才与他们相对欢迎。沈庆之显贵后，乡里原先轻视他的老旧之人，后来见到他都跪着前行。沈庆之叹道，还是当年的沈公。看到沈氏宗族中为劫道首领的有数10人，世人都担忧他们。沈庆之假装为他们置酒大会，一时杀了他们，于是全境肃清，人们都高兴。废帝狂妄暴虐，没有德行，众人劝说他废立皇帝， 等到柳元景等人一起谋划，把这件事告诉了沈庆之。沈庆之与江夏王刘义恭关系不亲密，就揭发了这件事。皇帝诛杀了刘义恭、柳元景等人，任命沈庆之为侍中、太尉。等到益阳王刘长反叛，沈庆之跟随皇帝渡过长江，总领各路军队。皇帝凶残暴虐，一天比一天厉害，沈庆之仍然直言劝谏，皇帝心里逐渐不高兴。等到诛杀河脉时，担心沈庆之不同意，估计他一定会来，就打开清溪上的所有桥梁来阻止他。沈庆之果然前往，无法渡过就回去了。皇帝又猜忌他，就派其侄子沈攸之带着毒药刺他死，当时他80岁。这年元旦，沈庆之梦见有人把两匹绢给他，说这绢足够用了。醒来后对人说，我今年免不了死了。两匹是80尺，足够用，没有多余的了。等到死后，赏赐的丧葬财物非常丰厚，追赠侍中、太尉如故，供给栾路晕粮车、前后余宝、鼓吹，谥号为忠武公。还没来得及下葬，皇帝就败亡了。明帝即位，追赠侍中、司空，谥号为襄公。太史七年，改封苍梧郡公。沈庆之的同宗兄弟和姻亲，因沈庆之而担任官职的有几十人。长子沈文书官至侍中，沈庆之死时他不肯喝毒药，沈攸之用被子把他闷死了，沈文书暗中把药藏起来。有人劝沈文书逃跑，沈文书看到皇帝截断江夏王刘义恭的肢体，担心自己逃亡的时候皇帝发怒，可能会导致像刘义恭那样的惨祸，就喝毒药自杀了。沈文书的儿子沈昭明官至秘书郎，听说父亲死了，说怎么忍心独自活着，也上吊自杀了。元徽元年恢复先前的封爵，当时改始兴为广兴。沈昭明的儿子沈谭亮承袭广兴郡公，齐朝接受禅让后封国被废除。沈昭明的弟弟沈昭略，沈昭略字茂龙，性格狂放俊逸，不奉承公卿，仗着酒意气，不推崇任何人。曾经喝醉，傍晚拄着手杖带着家客子弟到楼湖院，遇到王景文的儿子王约，瞪大眼睛看着他说，你是王约吗？为什么又肥胖又痴呆？王约说，你是沈昭略吗？为什么又消瘦又狂妄？沈昭略拍手大笑说，消瘦已经胜过肥胖，狂妄已经胜过痴呆，王约你怎么办？对你这个痴呆又有什么办法？生明末年，人相国西曹院，齐高帝赏识他，等到即位，对王翦说，南方士人中有沈昭略，用什么官职安置他？王翦拟任前军将军，皇上不想违背，就批准了他的奏请。不久任中书郎，多次升迁至侍中。王彦曾经开玩笑的对沈昭略说，贤书可称得上无心仆业。沈昭略说，家书晚年才登上仆业之位，还胜过您父亲凭借您而得到阴封。永元年间，与叔父沈文济一起被召入华林省，如法真等人敬上毒酒，沈昭略愤怒地骂徐孝嗣说，废除昏君拥立明主是古今的常法，宰相没有才能导致今天这种局面。用杯子砸他的脸，说让你做个破面鬼。此时谈笑自如，毫无畏惧之色。徐孝嗣对他说，见到您使人想起夏侯太初。他回答说，冥府还记得夏侯，就是心中还不能完全豁达。下官见到龙逢比干，欣然相对。霍光倘若问冥府今天的事，用什么话回答他呢？沈昭略的弟弟沈昭光听说抓捕的士兵到来，家人劝他逃走，沈昭光不忍心丢下母亲，进去抓住母亲的手悲伤哭泣，于是被杀害。当时沈昭明的儿子沈谭亮已经得以逃脱，听说沈昭光死了，就说家门被屠杀灭尽，独自活着有什么用，又割喉而死。当时的人感叹他们累世孝矣。中兴元年，追赠沈昭略为太常，沈昭光为廷尉。沈文济字仲达，是沈文书的弟弟，因宽厚文雅，政治被赏识，尤其擅长赛和弹棋，在宋朝被封为山阳县五等伯，官至中书郎。父亲沈庆之遇害，几个儿子被收捕，沈文书对他说，我能够死，你能够报仇，于是自杀。沈文济挥刀骑马离去，追捕的人不敢追赶，于是得以幸免。明帝即位，任黄门郎兼领长水校尉。 明帝宴请朝臣，让南台御史贺贤担任驻下使，纠察不喝酒的人。沈文季不肯喝，被驱赶下殿。晋平王刘秀诱人南徐州刺史，皇帝向楚彦回请求找一个能干的人坐上左。楚彦回举荐沈文季，转任骠骑长史、南东海太守。刘秀又被杀死后，虽然按往里下葬，辽左大多不敢前去，沈文季独自前往墓前表示哀悼。元徽初年，自秘书监出任吴兴太守。沈文季能喝五斗酒，妻子王氏也能喝三斗，曾经对饮一整天，而处理政务不荒废。生明元年，沈攸之反叛，齐高帝加授沈文季冠军将军，都吴兴钱塘军事。当初沈庆之死时，沈攸之请求前去，到这时沈文季逮捕了沈攸之的弟弟新安太守沈登之，诛杀他的宗族，以报复旧怨，亲戚同党没有敢助火的。君子认为沈文季能够报仇雪耻。齐国建立，任侍中兼领秘书监。建元元年，转任太子右卫帅，侍中如故，改封西丰县侯。沈文季风度高雅，举止得当，司徒楚彦回当时地位尊贵，声望很高，颇以门第才亮人物。沈文季不为他所屈服。武帝在东宫时，在玄圃宴请朝臣，沈文季多次举杯劝楚彦回喝酒。楚彦回很不平，启奏武帝说，沈文季说楚彦回曾经担任他的郡守，依然还有旧情。沈文季说，对于桑树和子树必定要恭敬，哪里像冥府亡国失土，不认识故乡。于是说到魏军行动的事。楚彦回说，陈显达、沈文季是当今的将帅之才，足以委任边事。沈文季忌讳被称为将门，因此发怒，启奏武帝说，楚彦回竟然品评人物，我不知道他死的时候有什么脸面去见宋明帝。武帝笑着说，沈虑醉了。忠诚刘修检举这件事被宽恕。后来豫章王在北宅后堂集会，沈文季与楚彦回都擅长琵琶，酒宴将尽，楚彦回拿起乐器弹奏明君曲，沈文季就离席大声唱道，沈文季不能做继耳。豫章王萧仪又解释说，这本来应当不会损害仲容的德行。楚彦回脸色不变，弹完曲子才停下。永明年间，多次升迁至领军将军。沈文季虽然不学习，但说话一定有文采。武帝对沈文季说，南方士人没有仆役已经很多年了。沈文季回答说，南风不强不是一天了。当时的人认为他对答得好。明帝辅政时，想任命沈文季为江州刺史，派左右善景俊宣旨。沈文季推辞，声称年老不愿外出，于是问右执法是否有人，善景俊回去详细说了。延兴元年，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明帝即位，加领太子詹事。尚书令王彦曾经开玩笑称沈文季为吴兴仆射。沈文季回答说，琅琊执法似乎不是出自您家。建武二年，魏军南侵，明帝为此忧虑，命沈文季镇守寿春。沈文季入城，城门严加防备，魏军不久撤退，百姓没有损失。永元元年，转任侍中左仆射。始安王萧遥光反叛，当夜派人到宅中突袭抓捕沈文季，想让他担任都督，但沈文季已经回到台城。第二天，与尚书令徐孝嗣一起坐在南掖门上，当时东昏侯已经大肆杀戮，徐孝嗣深感忧虑，想与沈文季谈论时事，沈文季总是用其他的话岔开，最终没能谈到。事情平定后，加授镇军将军，设置府使。沈文季因为时局混乱，借口年老有病不参与朝政。兄长的儿子沈昭略对沈文季说，阿父60岁担任员外仆射，想求免祸吗？沈文季笑而不答，不久被害。先前被召时就知道要失败，举动如常。上车时回头说，这一去恐怕有去无回。在华林省被处死，时年58岁，朝廷和民间都为他感到冤枉。中兴元年，追赠司空，谥号为忠献公。沈文秀，字仲远，是沈庆之弟弟的儿子。父亲沈绍之，人南中郎行参军。沈文秀在宋前废帝时，多次升迁至青州刺史，将要复镇，不取驻扎在白下。沈文秀劝说沈庆之，因为皇帝狂妄悖逆，祸患难以预测，想借此兵众图谋大事。 沈庆之没有听从。等到出发，沈庆之果然被杀。又派直阁将方兴领兵诛杀沈文秀，还没到达，明帝已经平定霍乱。当时晋安王刘子勋占据浔阳，沈文秀与徐州刺史薛安都一同参与刘子勋反叛。浔阳平定后，明帝派他的弟弟去召他，他就归顺请罪，随即恢复原任。四年，封新城县侯。先前冀州刺史崔道固也占据历城一同反叛，沈文秀派人招引魏军，魏派慕容白要援助他。等到魏军到达，沈文秀已经接受朝廷命令。沈文秀善于安抚统御，被魏军围困三年没有叛变的人。五年被魏军攻克，最终死在北方。沈攸之，字仲达，是沈庆之堂兄的儿子。父亲沈叔仁任宋衡阳王刘义济的征西长史，兼行参军领队。沈攸之小时候孤苦贫穷，元嘉二十七年魏军南攻，朝廷征发三吴的兵众，沈攸之也前往。等到建业，拜见领军将军刘遵考，请求补人白丁队主。刘遵考认为他相貌丑陋，不能胜任。沈攸之叹息说，从前孟尝君身高六尺担任骑相，如今求取士人却挑选高大肥胖的人吗？于是跟随沈庆之征讨。二十九年征讨西洋蛮，才补任队主。八口起义，被任命为南中郎府班长兼行参军。兴亭之战身受重伤，是平后任太尉行参军，封平洛县五等侯，随府转任大司马行参军。晋朝时，京城两岸扬州原本设置都不从事，分别掌管两县的不法之事，永初以后废省了。孝建三年恢复这个职位，沈攸之掌管北岸，会稽孔藻掌管南岸，后来又废省。沈攸之升任员外散骑侍郎，又跟随沈庆之征讨广陵，屡次有功，被箭射穿骨头。孝武帝因为他善战，配给他酬池不硕，视频后应当加厚赏赐，被沈庆之压制。升任太子吕奔中郎，沈攸之非常怨恨他。前废帝景和元年，被任命为豫章王刘子尚的车骑中兵参军，直阁与宋岳、谭京等人一起被废帝宠幸。诛杀群公时，沈攸之等人都为他们效力，封东兴县侯。明帝即位，按例削去封爵。不久告发宋岳、谭京等人谋反，又被召为直阁。恰逢四方反叛，南贼已经逼近晋道，任命沈攸之为宁朔将军、浔阳太守，率军据守虎涧。当时王玄谟担任大统还没有出发，前锋有五军在虎涧，五军后又络绎不绝的到来，每夜各自树立姓氏旗号，不相同属。沈攸之对军吏说，如今众军一同行动，而姓号不同，如果有更夫与辅夜里互相呵斥，就会导致惊骇混乱，这是失败之道，请求到义军那里取用号令。众人都听从了他。因孝祖担任前锋都督，失去人心，沈攸之对内安抚将士，对外协调众帅，众人都安心。当时因孝祖中流矢而死，君主范前率五百人投敌，人心震动惊骇，都认为沈攸之应当代替因孝祖统领军队。当时建安王刘修仁驻扎虎涧，总领众军，听说因孝祖死了，派宁朔将军江方兴、龙骧将军刘灵仪各率三千人奔赴者齐。沈攸之认为因孝祖已死，贼人有乘胜之心，明天如果不再次进攻，就向敌人示弱。江方兴名位相当，一定不会甘居自己之下，军政不统一是导致失败的原因，于是率领各位君主到江方兴那里推重他，并慰劳勉励他，江方兴非常高兴。沈攸之出来后，各位君主都责怪他。沈攸之说，你们忘了廉颇蔺相如、寇恂贾复的事了吗？我本来是为了救国救甲，哪里计较这些升降。第二天早晨进战，从寅时到午时，载着其大破贼军。不久晋号辅国将军，代替因孝祖都督前锋诸军事。薛长宝等载着其粮食吃尽，南贼大帅刘胡驻扎农湖，用袋子装米系在漂流木和船腹上，假装帆船顺风流下，用来攻击者齐。沈攸之怀疑有诈，派人取来船和漂流木，得到大量袋装米，不久攻克者齐，升任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原以又率大军进入阙尾，相持已久，君主张兴世越过阙尾向上占据前夕， 刘胡亲自攻打他。沈攸之率各将攻打农胡。黔西信使到来大破贼军，沈攸之把黔西送来的刘胡军的耳朵鼻子全部展示给他们。原以惊骇恐惧，急忙追回刘胡。沈攸之各军全力进攻，多有斩获。刘胡于是抛下部众逃走，原以也逃跑了。这期农胡被平定，贼军丢弃资财珍宝货物堆积如山，各军争相收敛，只有沈攸之、张兴是约束所部，不取丝毫。各位将领因此称赞他们。沈攸之进军平定浔阳，升任中领军，封真阳县公。当时刘遵考任光禄大夫，沈攸之在皇帝座前对刘遵考说：“相貌丑陋的人如今怎么样？”皇帝问起，沈攸之如实回答，皇帝大笑。沈攸之接连升迁至颍州刺史，治理政务苛刻暴虐，有时鞭打士大夫。州府中辅佐的官员以下，若有违背他心意的，就当面加以辱骂。但他通晓政务，自强不息，士族平民都畏惧他，无人敢欺瞒。听说有猛兽，就亲自包围捕捉，每次去没有抓不到的，一天有时能抓到两三只。如果到傍晚还没捕获，就连夜为首，征收赋税严酷，征发徭役没有限度，修造船只，制作兵器铠甲。自从到了夏口，就有了反叛的图谋。晋升为监督豫州、司州两个郡的军事，晋封号为镇军将军。太裕元年，宋明帝驾崩，沈攸之和蔡兴宗都在外藩，共同接受遗诏辅政。恰逢巴西人李成明造反，蜀地骚动不安。当时荆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被征召入朝，新任荆州刺史蔡兴宗还未到任，于是派沈攸之暂时代理荆州事务。适逢李成明已被平定，就任命沈攸之为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嘉寿都督。他聚敛兵力，养马达到2000多匹，都分别配给巡逻的将士，让他们耕田自食，仓库的粮食都充实储备。荆州制造兵器的部门每年运送数千人使用的兵器，沈攸之截留下来，文书上报说是攻讨伐四山蛮族。制造战舰数百上千艘，沉在灵溪里，钱币、布帛、兵器堆积如山。逐渐心怀不臣之心，朝廷的制度法令都不遵从。富贵与王者相当，夜里各厢房走廊蜡烛通明到天亮，后房穿着珠玉的有数百人，都是一时的绝色美人。江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暗中怀有意志，想用隐晦的旨意打动沈攸之，让道士陈公昭制作一封天公书，提携沈丞相送到沈攸之的门下。沈攸之没有打开书信，追查得到陈公昭，将他送到朝廷。后废帝元徽二年，刘修范起兵袭击京都，沈攸之对辽属说，贵阳王如今进逼朝廷，必定扬言和我同谋，如果我不匆忙救援朝廷，必定增加朝野的猜疑。于是派遣使者接受颍州刺史晋西王刘燮的调度。恰逢刘修范被平定，使者才返回。晋升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他坚决推让开府之职。沈攸之擅自专权于朝廷之外，朝廷猜疑畏惧他，多次想征召他入朝，担心他不接受命令，于是作罢。四年，建平王刘景素占据京城造反，沈攸之再次响应朝廷，刘景素很快被平定。当时有台侄阁高道庆家在江陵，沈攸之初到州府时，高道庆在家，递上文书请求任用他的亲戚十多人担任州从事西曹，沈攸之只任用了三人。高道庆大怒，亲自进入州府取走任命的文书，撕毁后离去。高道庆一向擅长骑马，沈攸之与他宴饮，在厅堂前比试马槊，高道庆的槊刺中沈攸之的马鞍，沈攸之发怒要拿刀槊，高道庆骑马奔驰而出。回到京城后诉说沈攸之造反的情况，请求率3000人袭击他。朝廷商议，担心此事难以成功，齐高帝又保持中立不答应。杨运常等人常常猜疑畏惧沈攸之，于是与高道庆秘密派遣刺客携带废帝的手诏，用金饼赏赐沈攸之州府的左吏，提升他们的级别。当时有三头大象来到江陵城北数里，沈攸之亲自出去格杀他们，忽然有流箭射中沈攸之的马鞍泥障，之后刺客的事情败露。废帝死后，顺帝即位，加授沈攸之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齐高帝派沈攸之的儿子司徒左长史沈元衍携带废帝被剖腹砍杀的器具给他看， 沈攸之说：“我宁愿像王陵那样为曹魏而死，也不愿像贾充那样活着。”还没有立即起兵，就上表庆贺，并给齐高帝写信推功。沈攸之保存着十几行素书，常常藏在两件背心的脚里，说是宋明帝与自己的盟誓。又有皇太后派使者到来，赐给沈攸之十支蜡烛，剖开得到太后的手令，说：“国家大事全都委托给您。”第二天就起兵了。他的妾崔氏、许氏劝谏说：“您年纪已老，怎么不为全家百口人考虑？”沈攸之指着两件背心的脚给他们看。沈攸之一向蓄养士兵马匹，物资储备丰富，到这时有战士10万，铁甲战马3000。将要从江陵出发时，让僧人释僧灿占卜，说到不了京都就会从颍州返回。沈攸之心中很不高兴。最初从江津出发时，有气状如晨雾从西北而来，正好覆盖在军队上方。齐高帝派各路军队向西讨伐，沈攸之率全部精锐攻打颍州，行事柳世龙多次击败他。升明二年返回江陵，还没到达，城池已被雍州刺史张继儿占据，无处可归，于是与第三子中书侍郎沈文和到华容县的鱼赏头陵，投奔周立家中。这个周立曾受过沈攸之的鞭打，却对待沈攸之非常优厚，不因过去的惩罚而怨恨，杀猪备饭招待。不久村里人想捉拿他们，沈攸之在栗树林中与沈文和一起上吊而死，村人砍下首级送到京都。有人剖开他的肚子，心脏有5个孔穴。征西主簿寻昭先用自己的家财安葬了沈攸之。沈攸之晚年喜好读书，手不释卷，史记、汉书中的事大多记得，常常感叹说：“早知穷困与显达都是命中注定，遗憾没有用10年时间读书。”等到攻打郢城时，夜里曾遇到风浪，运米船沉没。仓曹参军崔灵凤的女儿先前嫁给了柳世龙的儿子，沈攸之严肃地对他说：“如今军粮紧急，而你却不放在心上，是因为与城内结为姻亲吗？”崔灵凤回答说：“乐广有句话，下官怎会因5个儿子换一个女儿？”沈攸之开心地消除了疑虑。沈攸之招揽有才能和勇力的人，随郡人双太真很有才干勇力，召他而不肯来。沈攸之派20人披甲追捕他，双太真设杀数人，想回家带母亲一起走，情况紧迫未能成功，单身逃入蛮族地区。追捕的人失去他的踪迹，就抓走了他的母亲。双太真失去母亲后就自行回来归顺，沈攸之没有治罪，说这是孝子啊。赐钱1万，转补对主，他克制感情对待世人，就像这样。当初沈攸之贫贱时，与吴郡人孙超之、全景文共乘一条小船离开京都，三人一起上颍带，有一个人停下来相看他们，说：“你们三人都将做到地方长官。”沈攸之说：“哪有这种事？”相者说：“如果不应验，那就是相书错了。”后来沈攸之任颍州、荆州二州刺史，孙超之任广州刺史，全景文任南豫州刺史。全景文字宏达，齐永明年间在光禄大夫任上去世。沈攸之最初到颍州时，有顺流而下东进的志向，府主簿宗衍之劝他攻打颍城。公曹臧莹认为攻守形势不同，不是10天半月所能攻克，如果不能及时攻下，会挫伤锐气，损害威严。沈攸之不听。兵败后，各位将帅都奔散逃走，有人喊臧莹一起逃。臧莹说：“我献身效力于人，岂可希望他成功而在他失败时背弃？”于是投水而死。又有仓曹参军金城人边荣被俘陆氏所侮辱，沈攸之为边荣鞭打杀死了陆氏。沈攸之从江陵东下时，让边荣担任刘府司马守城。张继儿将要到达时，有人劝说他去拜见张继儿投降。边荣说：“受沈公厚恩，一旦有危急就改变本心，我不能这样做。”城被攻破后见到张继儿，张继儿问道：“边公为何与人一起做贼，不早点来投降？”边荣说：“沈荆州兴起一兵，匡扶社稷，身躯虽可灭亡，终究是宋氏的忠臣，天下还有直言敢谏之士，不可称他为贼。我本来就不求活命，何须相问？”张继儿说：“死有什么难的？”命令斩杀他。边荣欢笑而去，面容毫无变化。泰山人程雍之 一向依附跟随边荣，到这时抱住边荣对张劲儿说：您进入别人的国家，不听说人会之声，却先杀戮义士三楚之人，宁愿跳入江汉而死，岂肯与将军同日而生？张劲儿说：求死很容易，为何不答应？先杀了程雍之，然后杀边荣，三军没有不流泪的，说怎么一天杀了两位义士，把他们比作臧洪和陈荣。废帝死后，沈攸之想起兵，询问懂得星象的人葛科之。葛科之说，起兵都要观测太白星，太白星出现就能成功，隐伏就会失败。从前贵阳王在太白星隐伏时起兵，一战就被斩首，这是进士的明显验证。如今萧公废除昏君立明君，正逢太白星隐伏之时，这是与天意相合。而且太白星不久就会出现，东方适宜用兵，西方不利，所以沈攸之停止没有东下。等到后来起兵，葛科之又说今年岁星守在斗秀，那个国家不可征伐。沈攸之不听从，果然失败。沈攸之上表和檄文等文书都是他的继室南阳人宗衍之的文辞，事情失败后追究他，他回答说士为知己者死，岂能被你们这些人赏识，于是被处死。沈攸之在景和年间与齐高帝同在殿省当职，结下友好情谊。齐高帝把长女义兴县公主嫁给沈攸之的第三子沈文和，生了两个女儿，都养在宫中，恩礼很优厚，到出嫁时都按旧制由公家操办遣送。齐武帝下令让沈攸之的弟弟沈雍之的孙子沈僧昭作为义兴公主的后嗣。沈僧昭别名法朗，年少时是从天师道士，常在甲子日和甲午日夜里穿着黄金褐衣在私事祭祀，时常记录人的吉凶，颇有应验，自称是泰山陆氏，因私中有所收录，必定由僧昭署名。中年时担任山阴县令。梁武陵王萧纪任会稽太守时，在池亭宴坐，蛙鸣孤耳。萧纪说太妨碍听丝竹之乐了。僧昭念咒宴圣十几口，蛙声就停止了。到了傍晚，萧纪又说想让他们再叫。僧昭说王爷欢宴已尽，现在任凭你们叫。立刻又喧闹起来。又曾参加教猎，中途返回，左右问他原因，他回答说国家有边境之事，需要回去处理。问他怎么知道，回答说刚才听到南山虎啸就知道了。不久使者果然到来。又对人说我从前被阴司所驱使，实在繁琐，如今已经自行解脱。于是打开匣子，取出黄纸书，上面有一个大字，字不可辨识，说教令分开判决就是这样。到太清初年，对亲友说明年海内丧乱，生灵实不存一，于是苦苦请求东归，既没被允许，等到战乱，家族百口人都被歼灭。僧昭官至廷尉卿，太清三年去世。宗阙，字元干，南阳聂阳人。叔父宗少文清高不愿做官，宗阙年少时问他有什么志向，宗阙回答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宗少文说你如果不能富贵，一定会败坏我家的门户。兄长宗密娶妻，刚入门夜里被抢劫。宗阙当时14岁，挺身与劫匪相抗，十多人被击散，不得入室。当时天下太平，世人都以文艺为业，宗少文既然清高，子侄辈也都爱好典籍，而宗阙任气好武，所以不被乡里所知。江夏王刘义恭任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宗阙随他镇守广陵。当时堂兄宗启为征北府主簿，与宗阙同住。宗启的妾与给力牛太私通，宗启入宫值班，牛太暗中前来与宗启的妾相会。宗阙知道后进去杀了牛太，然后禀告宗启。刘义恭赞赏他的勇气，没有治罪，后来被捕任为国上军将军。元嘉22年征伐灵异，宗阙自告奋勇请求前往，刘义恭举荐宗阙有胆量勇力，于是任命为镇武将军，担任安西参军萧景宪的军副，随胶州刺史谭和之包围区宿城。灵异派将领范皮沙达来救援欧宿，谭和之派偏军抵御，被贼军击败，又派宗阙前往，宗阙于是分兵为几路，偃旗息鼓，暗中进军讨伐，击败了他们，接着攻拔曲宿城，进入相浦。灵异王范杨麦卿全国兵力来迎战，用全副装备披在大象身上， 前后绵延无际。宗确认为外国有狮子威服百兽，于是制作狮子形状与大象对抗，大象果然受惊奔逃，敌军因此溃乱，于是攻克灵邑。收缴那里的珍宝异物都是不知名的宝物，其余杂物不可计数。宗确一无所取，只有被褥、枕头、梳子、刷子，此外一无所有。文帝非常赞赏他。30年，孝武帝征讨叛逆，任命宗确为南中郎咨议参军，监管中兵。等到战事平息，他的功劳仅次于柳元景。孝武帝即位后，任命他为左卫将军，封陶阳侯。孝建年间，多次升迁至豫州刺史，监管五州诸军事。此前，同乡人雨夜家境富裕奢侈，穿着王侯服饰，享用珍馐美食。与宾客相对时，膳食必定摆满一丈见方，却为宗确准备粗米饭和腌菜。他对宾客说，宗确是军人，习惯吃粗食。宗确吃饱后离开，没有说任何异常的话。到这时，雨夜担任宗确的长史，兼任梁郡太守，宗确对待他非常优厚，不因过去的事而嫌弃。大明3年，晋陵王刘旦占据广陵反叛，宗确上表请求前往讨伐，乘一马到京城，当面接受调度。皇帝停下车驾慰劳勉励他，宗确兴奋地跳跃数十次，左右环顾，皇帝认为他很有气概。出发时，他隶属于车骑大将军沈庆之。起初，刘旦欺骗他的部众说，宗确帮助我。等宗确到达，他跃马绕城呼喊说，我是宗确。战事平息后，入朝任左卫将军。大明5年，他随从皇帝打猎，坠马摔断脚，不能胜任朝中值班，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加授金章子寿。他有头好牛可以进献给皇帝，官府要买他不肯卖，因此被免官。第二年恢复原职。废帝即位后，任命他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授都督。去世后，追赠征西将军，谥号为肃侯，配享孝武帝庙庭。儿子宗罗云去世，儿子宗元宝继承爵位。宗确的侄子宗觉，字明阳，祖父宗少文，名列隐逸传。父亲宗凡任西中郎咨议参军。宗觉年少时勤奋好学，有才干和气度，在齐朝任骠骑行参军。当时晋陵王萧子良在西邸聚集学士，都绘制图像，宗觉也参与其中。齐玉灵王为南郡王时，居住在西周，派宗觉管理书记，因其文书工作端正诚实受到赞许，所以被任用。当时与魏国和好通使，皇帝命令宗觉与尚书殿中郎任访一同接待魏国使者，他们都是当时的优秀人选。等到文惠太子去世，玉灵王成为皇太孙，宗觉仍管理书记。太孙即位后，多有失德之处，宗觉渐渐疏远，得以任秣陵县令，升任尚书都官郎。少帝被杀后，旧日宠臣多遭灾祸，只有宗觉与傅昭因亲政而免祸。齐明帝任命他为颍州中从事，因父亲年老而离职。南康王任荆州刺史时，征召他为别驾。梁武帝起兵后，他升任西中郎咨议。当时西土官位声望，只有宗觉与同郡人乐矮、刘坦被周人推重信服，所以领军萧颍州深深依靠他们。梁武帝受禅后，他历任太子右卫帅、武兵尚书、参掌大选。天监3年去世，儿子宗耀卿。论说沈庆之凭借威武刚毅的资质，在忧患之时驰骋于军旅，所到之处受人推崇。他平定祸难，建立功勋，大概也是宋朝的方叔、少虎。等到秦王事业成功，三公之位已显赫，年届退休，官成名利，却最终颠覆，祸福已伏，岂能轻易知晓。他的几个儿子才气过人，都有高尚风范，将门有将，此言不虚。沈攸之处在上游重地，声称举义，专权善命，将近10余年，最终如诸葛诞般身死。朝代更替，难道有定数吗？宗确气概如风云，终能实现志向。宗觉履行清政，因而升任高位，也都是有志有能之事。